各位听众，今天我们要谈的题目是从100分到零分，从100分到零分。一个经常考100分的孩子，有一天他忽然考了个零分，他是什么感觉啊？在这里我要讲一个台湾医生的故事。许超燕这个人住在台湾的台中，他的父亲是中医师，对于许超燕呢，管教的十分的严格，要求非常的高。从幼稚园开始，只要许超燕一个表现失常或者犯错，就会受到父亲的一阵毒打。为了避免打骂，许超燕逼着自己用功，逐渐的就养成了凡事都要拿100分的完美倾向。从小学到大学，许超燕每个学期都是第一名，表现得非常非常的优秀。大学的时候，许超燕念的是台湾人人羡慕的台湾大学医学系，他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了，很顺利的进入了台大医院执业行医，他是精神科的医生。求学期间，许超燕全心投入，压力是非常大的，每天战战兢兢，总是处在一个紧张状态。虽然换得了第一名的荣耀，但是许家燕的内心并不快乐。一直到有一天，他遇到了黄素成，一个漂亮能干有气质又温柔的女孩，许超燕才尝到了快乐甜蜜的滋味。许超燕使出了念书的本领，全力的追求，终于如愿以偿，黄素成成了他的妻子。许超燕的人生真是太美满了，他是大医院的医生，又有着甜蜜的爱情，他的生活似乎一直都在100分的世界里。所有认识他的朋友无不表示羡慕的。然而这个世界上有永远让人沉浸在100分美满境界的事吗？撒旦的手往往会在一刹那之间摘去那盛开的花。2009年1月1号，这是元旦，这一天是撒旦伸手打击许超燕的日子。当时许超燕跟妻子正在北京，他们到八达岭的滑雪场，在八达岭的滑雪场里看到一片银色的世界，心里好高兴啊，因为台湾是看不到如此壮观的雪景的。他们在出发之前仔细地看过滑雪过程的影片，到了滑雪场，他们也请了教练教他们滑雪的技巧，先在初级中级的雪道上练习了好几个小时。 直到这个滑雪场要关闭之前的最后半小时，许超燕决定要挑战顶层的坡道。许超燕在起滑点盘算着这个滑雪的路线怎么样控制速度，然后就开始往下滑，一切似乎都在控制之中，很顺利地通过几个关口。当他滑到最后的一段，也就是最陡的那一段，这一段正好是山腰上，脚下的速度快得让他刹不住车，整个人向前扑倒了，身子像飞弹一样的向右边啊滑出了雪道，在空中翻了一个圈，重重的撞到了一个大石柱上，一切静止了。许超燕躺在雪地上却爬不起来，奇怪，他自己觉得并不疼痛，可是当他自己用手摸一摸，哎，怎么下半身失掉了知觉，似乎两个脚不属于他自己的肢体，完全没有感觉了。在远处一直用照相机在拍丈夫这个滑雪英姿的黄树成，发现许超燕躺下了不动了，他知道一定出了事，立刻大声呼救，好不容易盼到了救护车。由于雪地里面行走困难，加上司机对道路不熟悉，救护车把许超燕送到医院的时候已经是深夜10:30了。经过一道道的检查，医生对黄树成说，你先生脊椎严重的断裂，恐怕这一辈子不能再站起来了。医生的话像一声响雷击中了黄树成，让他几乎晕倒，他不敢相信这是真实的事，他哭着喊着说，这是假的吧，我在做噩梦啊，谁来打我一拳让我醒来啊，让我醒来啊。命运像一把锋利的剪刀，无情地剪掉了这一对人人称羡的金童玉女的美丽的远景。这一年她才30岁，她的丈夫33岁，未来漫长的人生岁月要怎么走下去啊？黄树成嚎啕大哭，仿佛把一辈子的力气都哭尽了。黄树成拿起了电话向亲友求救，北京的医院立刻为许超燕开刀。许超燕的第4节脊椎椎体断裂，上下几节脊椎也受到损伤，医生为他打下了8根钛合金材质的钢钉，让脊椎归位。从昏迷中醒来，许超燕知道了自己的情况，他没有怨天尤人，他第一个想到的是对上帝的盼望。他是虔诚的基督徒，常常读圣经，一幅耶稣医治瘫子的站起来走路的画面立刻出现在他的脑海里。他相信上帝，上帝救了他，如果他在滑雪场里面 那个陡坡摔倒的时候没有在空中翻了一圈，他可能头部就会直接的撞到那个大石柱上，那样一定就会当场死亡。那空中的一翻呢，这个翻转是上帝的手在帮助他，虽然他的脊椎受伤，命却保住了。医疗专机把许超燕送回台湾，经过无数次的检查，确定他的脊椎第四节严重的断裂错位，造成胸腔以下完全丧失知觉，成了终身瘫痪的人，既不能翻身，更不能站立行走，甚至于连大小便都不能自主，身体的下半身就像一个果冻一样。躺在病床上的许超燕发现人竟然是如此的脆弱，过去的成功的桂冠和勋章对现在的他发生不了助力，唯一可以抓住的绳索就是对上帝的盼望。回台湾以后，许超燕展开了复健，复健之路是漫长而痛苦的。许超燕说，胸部以下完全没有知觉，好像是空的。许多的伤友开始接受复健的时候，总是抱着希望，希望有一天自己能够痊愈。当他们听医生宣布医学上已经不可能治好他们的时候，他们就会放弃自己。许超燕则不然，他自己从医学院毕业，他了解医学是有极限的，但他心里面还有一位上帝，他对上帝的盼望超过了医学，这个希望让他的身体虽然动弹不得，但他的心灵却得到更大的自由。表现出来的是，他在病床上常常露出微笑，照顾瘫痪病人是十分辛苦的工作。黄树成从小就在安逸的环境里面长大，父母都是台湾大学的教授，他有很好的教养和呵护。他自己本身毕业于台湾大学，从来没有吃过苦，从来没有处理过困难的事。结婚以后，她跟丈夫感情极好，一直觉得浸泡在爱情的浴缸里。现在丈夫瘫痪了，她尽心尽力地学着那些想都不曾想过的事，譬如她要为丈夫擦澡、换尿布、处理大便、换床单、被单，经常要替丈夫翻身等等。这些事情又脏又臭，而且还要需要技巧，也要力气，有时候会让他累得想哭，但是浓浓的爱情让他收起了眼泪，尽心尽力地服侍丈夫。由于许超燕大小便都不能控制，所以几乎随时都泡在屎尿之中。黄树成每天最大的工作是换床单、换尿布、换裤子、换衣服，每三四个小时 就得换一次。黄树成说，他好像一棵植物，我像是水，如果我离开了他，他可能就会死了。许超燕在医院里面住了120天以后回家，黄树成照顾他，陪他去做复健，劳累的几乎承受不住，精神压力又非常的大，他觉得自己要崩溃了。幸好医院的同事跟亲戚朋友不断给予他鼓励，甚至于有人还自动的送钱给他，让他去还掉北京医院的那个医药费。像泉涌而来的爱心啊，让黄树成深深的感动，激发起他对生命的美好希望。他对朋友说，得到那么多关心，我怎么能把自己关在悲伤的笼子里呢？躺在床上的许超燕不但全身疼痛，其实不是全身，是上半身，因为下半身已经没有知觉了，在心理上也遭受了痛苦的打击。他从小被训练为强者，欢喜给予，现在瘫痪在床，成了弱者，处处需要别人帮助，这个转变很难让他接受。然而事实就是事实，他必须面对，这让他领悟到，一个人只有愿意承认自身的软弱，才能靠近自己，才会去寻求上帝的扶持。许超燕的上半身可以活动，他就努力地训练自己的手指手背，那两只手更强壮有力，然后他靠着意志力忍受疼痛，天天辛勤的复健。渐渐的，他可以自己穿鞋子、穿袜子、穿裤子，可以从床上移到轮椅，进步是一点一滴慢慢增加的。到后来，他可以一天做100下的仰卧起坐，甚至于拿了助行器，这个辅助的工具啊，站起来。经过4年的努力，许超燕往返医院复健的次数超过500次。他勇敢面对痛苦，也勇敢地走出去。他考取了身障驾照，他用手自己转动轮椅，来到汽车边，打开车门，用双手把自己移位到驾驶座，接着从副驾驶座拿起一条白色的大毛巾盖在自己腿上，侧身把车外超过10公斤的轮椅折叠起来，拉上驾驶座，再划过那个毛巾，上面轮椅就到了副驾驶座上，然后关上车门，他自己就开动车子。这个上车的动作虽然花了3分钟之久，但是他要证明自己不是无用的废物。受伤1年3个月以后，台北市立联合医院的松德院区邀请许超燕回医院去兼职看诊，使许超燕重新又回到他的专业领域。他自己的经历使他面对病患的时候更具有贴近的同理心。一个意外的灾难却也让这个世界上多了一位良医。 2012年的2月，许超彦接下了台北市脊椎损伤社福基金会的执行长的重任，他积极地筹募基金。8月18号，他召集全台湾大概有100位的脊椎受伤的人走出户外。许超彦的工作是成功的，也表示他受伤以后的重生。许超彦的人生从100分跌到0分，现在重新站起来，他所依靠的是希望，希望上帝能给他一个新的人生。他是学医的，他明知道现在的医学不可能让他的创伤痊愈，但是他深深地相信神的大能绝对超越人类的科学。他相信神能使瘫子走路，这不是神话，是事实，只是人们还不能领受其中的奥秘而已。他欢喜圣经里面使徒保罗所说的那句话，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的，向着标杆直跑。他要忘记100分的棺材，他从现在的立足点努力向前跑。有人问许超彦，这场灾难对他的人生有什么意义？他回答说，苦难有它正面的意涵，它会增加生命的深度。你会走过低潮，可是你也看得到盼望。从云端跌到深谷的许超彦，勇敢地面对现实。他说，一个人不要总看着自己失去了什么，要看看自己还拥有什么，承认自己的软弱，谦卑地在神的面前承认自己的渺小，神就会给他力量，他呢才能看到人生的希望。的确，在平坦的大道上，你可以靠自己的力气努力奔跑，可是走在崎岖狭窄的悬崖小路上，你除了自己的谨慎和勇气之外，你还要求神扶你一把。今天就讲到这里，谢谢各位。可是走在崎岖狭窄的悬崖小路上，你除了自己的谨慎和勇气之外，你还要求神扶你一把。今天就讲到这里，谢谢各位。